哎呀，再看一集就好。
你今天看了吗？
我是菜蛙提，
我是一段佳话。
我们挖掘好题材，
创造一段佳话。
皆さんお帰り，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哎，今天一段佳话的声音怎么又变男生了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久违的男性来宾，要来聊聊一部对他影响非常深的漫画《太宰治人间失格古屋兔丸版》。我们欢迎伦斯。
大家好，我是伦斯，我现在是海外的科技业务，同时也是三十岁碎念这个 podcast 节目的主持人。然后今天很开心能够来上菜蛙提的节目，就是哎呀，再看一集就好。
嗯，很谢谢伦斯。哎，伦斯，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啊？
哇，我们是气研所的同学，然后那时候聊一聊，发现我们两个都对动漫画有一定的认识，聊一聊就聊得非常来，后来就变朋友了。
没错，而且伦斯之前呢有听我们的挺田君的那一集，然后那一集因为这个漫画是比较冷门的漫画，非常感谢伦斯还有特地去把那部漫画翻来看，然后跟我分享心得。
是，我算是贵节目的忠实粉丝，就不止那一集，我还听了不少麒麟王啊、猎人啊、灌篮高手啊等等。
嗯，那想先问一下伦斯，你是怎么喜欢上动漫画的呢？
啊，我小时候的时候住树林，然后那时候树林不是红树林哦，是新北的那个树林，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树林在哪
哦，
其实就是板桥的下一个站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国中时期到处都是漫画租书店，
对，
然后所以就很容易的就可以借到漫画，所以我从国中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动漫画，然后高中的时候开始大量的看动漫画，所以慢慢的就开始喜欢上很多的动漫作品。
嗯，像高中，因为伦斯跟我的年纪应该算差不多嘛，
对，
所以我们高中那时候流行的动漫画大概是哪一些动漫画？
那个时候应该是 Jump 三本柱啊，就是航海王、火影忍者啊、死神啊。然后因为我们班那时候是男生班，
对，
所以其实大家还集资买宝岛少年，那时候一本是85块，大家就找了17个人，所以我们每一期都有，然后就在班上轮流看，
然后翻到最后就烂掉，
对，就翻到烂掉这样子。
那最后那一本漫画会流落谁家呢？
我会一直放在教室的后面，所以我们老师那时候也蛮开明，就有一个书柜上面全部都是宝岛少年。
那你们老师人很好欸。
我也这样觉得，我现在想一想简直不可思议，但是他是强调就是让学生们自主发展，然后蛮鼓励大家有不同兴趣的老师。
哦，所以你算是漫画党咯，还是你动画也会看？
我动画也会看，所以我两个都看的蛮多的，但是如果是原作是漫画的话，我会以漫画为主。
你会以漫画为主，因为像我的话，我现在比较像是就比较喜欢就是只看动画，因为觉得动画会有一些打打杀杀画面很帅，
声光效果非常的漂亮，
然后还可以听日文啊。
哦，没错没错。
那漫画的话可能就是它的分镜，有时候在跟别人聊的时候也会发现说，有时候虽然动画很声光效果很棒，但是有一些氛围好像是只有漫画才做得出来的。
没错，我觉得它两个算是不同作品的表现形式，就算它原作是漫画，搬到动画上它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嗯，那你到大学研究所之后还有再继续看动漫画吗？
有，我其实都一直都有在看，只是它可能是占比的关系，就我如果是高中以前动画是占大多数，
哦，
但高中以后反而漫画看的比较多，因为它节省比较多时间，然后它看的剧情也比较快，然后动画就是挑喜欢的看。
例如
你说动画的部分，
啊，
哦，动画我其实看的很多，就包含可能一线比较主流的动画啊，然后包含虚渊玄啊，或比较热门的宫崎骏新海诚啊都有看，然后像是空之境界啊，Fat 啊，或是什么反逆的鲁鲁修啊Psychopath 啊，就是这类，然后近期可能 Netflix 也蛮多的嘛，什么，Edge Runner 啊，边缘行者等等。
对，因为一开始我们在讨论今天的主题的时候呢，你好像跟我讲到说你想要讲那个福利莲。
哦，对，葬送的
葬送的
福利，
我那时候还兴奋了一下，但结果后来你选了一部我根本就完全没有听过的漫画，
我还有一点点沉重的叫《人间失格》的漫画。
没错，你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为什么要选这一部吗？
好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会稍微带到一下我喜欢作品的类型。
嗯，
就是在我国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你知道就是非常的热血，就是可能人家会说是中二病啊，就是觉得很喜欢那种热血的漫画，就是也很喜欢 Jump 他的 slogan。
他 slogan 是什么？
友情努力胜利。
不是友情努力闪耀说梦话。
这不是贵节目的口号吗？
认真有 有认真听哦。
有有有认真的粉丝
哦。
所以国高中的时候喜欢的是那种七龙珠啊、航海王、火影忍者、灌篮高手，就是以热血为主题的、
哦、
然后讲究可能热血梦想还有羁绊啊、
嗯、
等等。
羁绊
羁绊对对对羁绊。
有点中二中二感。
对，就是觉得、嗯、哇我今天只要做一件事全宇宙都会来帮助我这种感觉。
没错，吸引力法则。
对，吸引力法则。
很重要。
很重要。然后到了大学跟研究所的时候开始比较喜欢一些比较严肃探讨世界的作品。
哦。
比如说有一部作品叫做《盛唐教父》，他是在讲述两个人从那个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地狱存活下来的两个日本小孩。
嗯。
然后他叫北条章跟浅见千秋，然后他们到日本之后发现日本社会缺乏希望，他们要改革。然后一个就走黑道改革路线，一个就走白道改革路线，进入议会啊、从政啊等等，然后他们去改革日本这个社会。
他是漫画吗？
他是漫画，对，他是漫
画。他有动画吗？
他我不确定有没有动画，但应该没有，对啊。但就是这种很比较严肃的主题。然后同时大学研究所我还很喜欢Fate Stay Night
哦，
然后
Zero，
对，他有分 Zero 跟 UBW 系列、
嗯，
然后什么反叛的鲁路修，还有刚才提到的那个 Psychopath， 这类都是我大学研究所比较喜欢的作品。
是不是还有电狱判客？
对，那个是最近的
哦。
对，但是他讨论的主题就会是，比如说社会遇到一些问题啊，他改革这个社会。
对，
然后或者是说他用一些比较严肃的主题去表达一个故事，像 Fate Stay Night 嘛，
是
他其实他的剧情设定听起来非常的中二，
嗯，
就是他是在一个魔术师的时代，然后有七名魔术师要召唤七个从者，然后他们要。这七个从者要互相打架，去争夺一个叫做圣杯的东西。
嗯、
对，听起来非常的中二，但是
听起来很中二，
里面带来非常多的概念
启示
、哦，就是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主角的成长，因为他有分两代，第一代叫 Fate Zero， 他下一代叫做 Fate Stay Night， 然后 Fate Stay Night、
哦、
因为有三个女主角、
嗯，
又切三个线，
就是。因为我讲一下，因为 Zero 我有看，
哦、
那时候是别人推坑我的第一部、
嗯，
他们说看完 Zero 就好了，你也是这样觉得吗？
没有，我觉得一定要看 UBW， 就他才会有承先启后、
哦，
因为我觉得 Zero 的主角就是 Stay Night 的养父、
哦，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价值观的转变。
不是因为追三个女主角，看哪一个才是结局这样？
哦，这个也非常重要，就哪一个才是真爱？
那你觉得哪一个才是真爱？
对我来说，一定是 UBW 的领这样子，他是一个原版领，他是一个非常
你说那个比较帅气、穿红色
对穿红色制服的女主角，
不是很多人都喜欢紫色头发那一位吗？
哦，紫色头发是银，我觉得这跟每个人喜欢的女性的类型不一样，领就是非常的独立自主，然后
对
很聪明的女性，
所以你喜欢独立自主的新女性？
我喜欢独立自主又聪明的女性，就跟我老婆一样。
哦，天哪！
硬要补一句，
我有感受到了，我感受到了。
对，所以刚才提到，嗯、因为《Fate Stay Night》，你要知道主角的价值观，你必须看主角的成长历程。
对，
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议题，就是假设今天你在一个轨道上，
嗯，
今天车子要转向了，有一个轨道是一个人，另外一个轨道可能是十个人，但那一个人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他可能是你的男朋友，或可能是你的女朋友，或你的老公老婆或小孩、
嗯、
但另外十个人是陌生人、
嗯、对，
你转向那个轨道那十个人就会死，然后跟你转向那个你亲爱人的轨道，你要选哪一个？就当你把你少数真爱的人放在跟世界放在同一个天平上，你会选择让你真爱的人活下来但是世界毁灭，还是世界毁灭了但你真爱的人还活着？
你会怎么选呢？
我可能会选择跟我真爱的人活着，世界毁灭了都没关系。
哦，
对，所以这会是一个比较极端的选择、
嗯、理解啦，这也是一种立场，
这也是一种立场、嗯、因为他一代主角跟二代的选择不一样，一代主角是选择拯救世界，
对，
二代主角是有点偏珍惜
拯救 女主角萨库拉酱，
拯救萨库拉酱，但是他同时也想要拯救世界、
哦、
但是我觉得是优先顺序的。
但我想回归到一下你刚刚讲到那个盛唐教父啊，你有讲到柬埔寨这件事情，就他里面有讲到柬埔寨活下来的两名日本小孩，
没错。
那因为顺便想带一下你的 background， 就是您之前有在柬埔寨工作过吗？
有，其实我在柬埔寨外派四年，就是做那个消费型电子产品的海外业务这样子。
哦，那你觉得有没有 受到这部作品影响，让你想要去柬埔寨呢？
我觉得这倒是没有，这只是一个巧合，哦、
真的、
哦、是一个完全的巧合、嗯。
因为想去柬埔寨工作，感觉是一个很特别的想法
的职业。我觉得当初，因为我当初想要做海外业务嘛，
对，
然后台湾的海外业务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科技业是其中一个大宗、
哦。对，
因为你只要有卖科技产品，特别是消费型的电子产品，它几乎在全世界。嗯都有海外的 office
哦，
然后我是参加一个东南亚的 program， 所以就被派到柬埔寨了、
嗯。哦，那你觉得那边怎么样？就是那边有动画吗？那边
哦，那边动画，我觉得动画已经开始逐渐在当地受到欢迎。
哦、
但那边非常有趣的是，当地看动画的人非常多，都是家里很比较有钱的小孩。
哦，是哦，
但跟台湾的风气很不一样，因为
我们都是宅男宅女。
对，但那边是念国际学校，就是美国学校或外国学校，因为他们很喜欢 cosplay 嘛。
哦，
然后 cosplay 是相对花费比较高的一个，在当地相对花费比较高的活动，所以非常多的小孩们就看可能国高中生，
对，
他英文讲得非常好，就几乎是母语了，然后他喜欢 cosplay， 然后他们会去大量的接触动漫画，
哦，也是一种上流社会的社交，
我觉得是，就
很有趣，
我觉得跟每一个社会不一样，欸，但拉回来我喜欢作品的类型，就是大学研究所喜欢这种，欸，严肃世界观啊，
嗯。
比较严肃讨论世界观，
从热血转到严肃，
对，从热血转到世界的残酷现实。
那出社会之后，
我非常喜欢一部叫做《化物语》。欸，最近2024年又有新的了，它是轻小说改编，就是西尾维新的，它的重点在于它会有很多的对话去讨论，然后这些对话非常的发人深省，就比如说蔡蛙婷，你认为自由平等这两个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吗？
哇，这个问题可能问总统了，
这是非常难但是他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回答，
哦，
举例来说，他在里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他在里面有阐述说自由跟平等是没有办法存在的，因为你如果让人本来就是生而不平等，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质，他都有他自己的优缺点，所以你如果让每一个人都自由的发展的话，那他其实平等就不太能够存在，因为他本来就有所长，你如果要强化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平等的话，他势必就会是牺牲到某一些人的权益，他就没有办法自由自在的活着，
听起来很像是很多那种辩证式的讨论。
对，他其实西尾维新最厉害就是写这种对话，对，但是他特别的点在于他是一个男主角与众多漂亮女生的故事，但是
我觉得重点应该是这个
我要强调他不是后宫番，因为他是有正宫的，他正宫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女朋友，
我也知道啊，
对对对，
我也知道啊，
对，只有女朋友，然后其他人都不是正宫，然后其他人也许喜欢男主角，但是没有，
刀剑神域也有正宫啊，
刀剑神域我觉得他比刀剑神域雅斯娜，对，
雅
斯娜还浅一点，
哦，是是，
就是后宫感，
他不是在强调后宫啦，他强调的是你说的那些讨论，
对，然后他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女主角，比如说，就是这些光鲜亮丽的女主角背后都有一段他可能比较阴暗的过去，或他个人的故事，他遇到的问题，因为他把这一部作品跟日本的怪异结合，所以他讲各种不同的怪异，就比如说这个女生的代表可能是猴子，然后有的是蛇，有的是螃蟹，然后他螃蟹就有螃蟹神的故事，然后男主角借由解决这个怪异，因为男主角是吸血鬼，
有种十二生肖感，
对，然后去解决各种不同的怪异，然后因为他篇幅太长了，有超多集数，可能超过了100集以上，
你说漫画吗？
不是，就是动画，
动画就有100集，
超过100集，他有好几个系列，
真的假的？
对，花豚鬼恋物语，你看这样就是，
所以他每一季你都觉得很好看吗？
我觉得都，因为他就是跟不同女主角，就是他可能 focus 在这个女主角的故事，
对，
然后你就可以更知道这个女主角的背景，因为我对知道这个人的背景以后去判断他的价值观非常有兴趣，就你因为这个主角有这个背景，你才能够知道啊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价值观，对，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行为，然后我喜欢去这样子去了解一个人，
所以这所有季都是同一个男主角，
对，都同一个男主角，但女主角是时不时会出现，因为他有很多个女主角，但可能这一集是 focus 在某一个女主角上面，对啊，大概是这样子，对啊，就是我喜欢作品的类型不太一样，就国高中喜欢热血，大学研究所喜欢严肃，出社会之后喜欢哲学的议题，外加看看男主角打打嘴炮这样子。
那我们就先从那个你今天主力想要讲的这一部先讲，然后再最后再来带到就是动漫对你的影响。
好啊，没问题。
那我们今天呢选的这本 太宰治的人间失格，然后他好像有很多版本，然后这一版是古屋兔丸的版本，
没错。
那他总共是有三集的单行本，
单行本没错。
我每周不知道念
单
行
本还是单行本都可以，应该是单行本。
对，那你可以来介绍一下这个版本是为什么，你会就你来分享一下，
就我为什么会选这一本书，这一本漫画。就当初那个蔡瓦提在请我选择我想要分享动漫画的时候，我其实纠结了很久。
嗯，
我在想我究竟要传达什么。我可以选一本就是很热血的动漫画，然后分享这些爱情友情胜利啊，讲讲热血啊，也可以选一部很写实的社会的制度啊，我们身为一个人在社会中有什么机会去改变这个世界。
对，
也可以选择一个可能对我影响比较大，所以我最终就选择了太宰治的人间失格的古屋兔丸的漫画版本。会当初会看太宰治这本书，就其实我以前有点偏类似伪文青、
哦、
就不是真的文青。
有啦，你一直强调你是文青我们就相信了。
你有相信的吗？没有没有没有，
你是文青。
我是略读一些作品，然后在那个当兵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替代役，所以有比较多的自由时间，就读了一些比较日本比较有名的文学家，像是相木素史啊、太宰治啊之类的，川端康成啊、等等。然后那时候读了这个太宰治，其实我读的没有很懂
哦，
因为他就是在讲，如果这整个人间失格的故事，简单来说就是在讲一个家境不错、
对，
长得帅、有才华的人逐渐堕落的过程。
哦，
那我那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就觉得他到底为什么会堕落？
而且堕落之后好像没有什么结局的感觉，到底谁要看这种漫画？
对，到底谁要看、嗯？所以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完，我是先看小说，先看太宰治的小说，然后没有什么感觉。然后直到我可能年纪渐长，也到了三十几岁，人生有一点历练。
嗯，
有一天我在，因为有时候人都会有迷惘的时候嘛，
对，
就不知道接下来自己下一步要往哪走，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小低潮，
是，
就是觉得现实跟我的预期不符，或可能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困境，然后有一些坎不见的，
例如什么样的困境？
哦，比如说职涯的方向，我觉得我在 这间公司是不是还有未来、
嗯、
然后我如果要走海外业务这一个，它的职涯大概是怎样、有没有办法跨过这几个鸿沟。
嗯，
因为海外业务这个行业，我觉得可能在二十年前在台湾算是各个科技业非常发达的年代。
嗯，
所以那个年代的海外企业务，我觉得它比较像是跟着品牌打天下的时代。
哦，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已经逐渐饱和了，所以变成我们遇到我们产业已经蓬勃发展到一个瓶颈，它需要转型。
对，
就是这个行业可能没有以前的光鲜亮丽，就需要更辛苦的去耕耘。
嗯哼，
所以就遇到一些困境。
嗯，
所以这时候再回来看这个太宰治人间失格古屋兔丸版本，就特别有共鸣感。就是说，人在遇到绝望抑郁的时候，如果解决不了、最惨的结局会长怎样？
哦，
然后我们可以先介绍一下太宰治这个作家。
哦、这个作家他是一个作家，
对，他是一个日本的，你可以说是文豪也好，或是有名的作家。
对，有一部动画叫《文豪野犬》，
哦、里
面
有
讲到太宰治主角吧？我记得。
哇，
那他的招式就是人间失格，
就是人间，因为人间失格，
推荐你可以去看一下
他的半
自传，对他的一个招式
小说。
嗯，
对。
那他这一部应该是他最有名的一部
作品
之一，
对，算是他最有名的作品之一。
那太宰治是什么样的一个作家？
太宰治他出生在1909年，然后他爸是县议员，也是众议院的议员，然后有经营银行跟铁路。
哦，
然后还
有钱人，
对，也是有钱人，也是地方的名声，所以他的家境其实非常的不错。但是太宰治他从小就是一个，我个人从他作品去体悟、他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孩子。
哦，
然后他是属于共感能力比较低，但是却敏感，这听起来很矛盾，
什么意思啊？
就是、
共感低不是应该不敏感吗？
对，但是他就是多愁善感，但是没有办法感受到其他人的感觉。
哦，他只感受到自己，
他自己的想法很多、然后他会觉得世界很怪。就是为什么人会笑得开心啊，或为什么这个人看起来很无趣，但是他却依然继续过日子，这种感觉。
对，
所以然后他本身又是出身名流，
嗯，
对啊，所以他一直很想要追求非事业的成就，然后我觉得他不一定能够达到他的预期，然后他又是一个比较多愁善感的人。然后他1930年的时候因为憧憬法国文学，他在他不懂法文的情况下就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法文，哇，也是个高材生。
对啊，
对啊。然后他 不但不完全了解那个，没办法了解那个讲义的内容。然后那时候日本在1930年的时候，其实有蛮多的非法左翼运动
哦，
所以他就参与了这个非法左翼运动，然后最后就一直被留级，最后就被 fire 掉。
嗯，他是不是还企图要自杀？
哦，他企图自杀好多次。就他在学的时候，他接触到了酒香烟啊，然后酒家女，哇，这三个听起来
各种
人间的诱惑。然后他又经常透支家里寄来的生活费，然后又可能遇到了银座咖啡店有侍女的，就是当侍女的有夫之妇，
哇，
的一个人，
好浪荡哦。
对，他就一个长得帅、有才华、家境又好。
所以他真的长得很帅哦。
对，他照片其实蛮帅的，就是有一种异域的文艺气质，很容易吸引女生。
嗯，
所以他一生的桃花源非常的顺。
嗯，
然后因为他的异域特质，然后我相信吸引到的人可能都是比较偏异域倾向。
对，
然后所以就是这些女生都会
想要跟他一起自杀，
跟他一起自杀，或者是受到他影响，所以他其实至少五次尝试自杀哦。
哇！
但是因为日本文学家自杀身亡的案例其实不少，就是有自杀的案例这种不少，包含刚才讲到的那个川端康成啊、三岛由纪夫、芥川龙之介，都有这个自杀的实例。
嗯、
但
我觉得他是最有名，是他自杀很多次都失败。
对，他最有名的就是他自杀，他女人缘非常的出色，他都跟女生一起自杀，然后最终他都成功活下来了。
那女人呢？
女人可能都死了。对，
天
哪，这个是他起特别的，
好可怕的故事哦。
他变成非常特别的经历嘛、
嗯，
因为你要想，你要找到愿意跟你一起自杀的女人，
嗯，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没错，但是每个女人都愿意为了他，
为了他去死，对，然后会跟他一起死，然后他有这种特别的。人生经历，他把它写成一本书，就《人间失格》，就半自传小说。
哦，
对。
然后这部漫画也是有点在反映这个故事。
对，
因为其实我有去看啦，就是我后来就把这三集拿来看，然后发现他的故事内容跟太宰治本身的故事是很接近的。虽然他把所有的名字什么全部都改掉，然后故事背景也是放在现代。
现代，对，但是他基本上主轴是一模一样的，对，就是然后他的故事传达的也一样，就是当一个人失去了希望，走向颓废、绝望跟孤独，
对，
他会长得什么样子？因为他在漫画中的主角叫做大庭业藏嘛，
嗯嗯嗯，
对啊，然后他也是长得帅。家境还不错，对、
嗯、
然后家境不错，又有才能，高富帅的一个人、
嗯、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他用高中生活来切入。他一开始的开头是，我记得是三张照片，
对、
嗯、然后你就会有一个悬念勾，想说哎、欸，为什么一个长这么帅的人到最后一张会变像一个老头子一样，看起来像四十几岁、四五十岁的老头子。
他用三张照片作为一个开场，非常的有趣。就第一张照片，我记得他是用一个小孩，小说也是这样开场的。
哦，
就是三张照片，然后有一个是一个小孩子，就这个小孩子看起来与世界格格不入。嗯、
对，
就他看起来很可爱，就但是大家会觉得，哎、欸，他好像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怪怪的。
哦，
因为小孩子本来就天真无邪嘛，
嗯嗯，
但看起来就不是这样。第二个，就像你讲的高中生，就哎、欸，好像有点老练，
对，
融入了这个社会，但看似还是有一点点孤独或是颓废感。
对对对对，
最后一个就是老人整个颓废，颓废下去了。然后他的整个过程是，哎，这个人一开始不太了解人类，所以他想办法去装笑，试图融入所谓的人类社会，因为人是没有办法孤独的嘛。
他一开始是用那个在高中的那个教室嘛，然后不是一堆学生在那边，就是说哇，他好棒哦，他又会搞笑，然后功课又好，
又长得帅。
对，又长得帅。但他上去，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他上去做题目的时候，然后他故意写错，
对，
让老师可以纠正他，因为他说如果我今天太优秀的话会被讨厌，这样子。
没错，这简直是个计划通啊！
真的，真的，
就他是很聪明的，所以他就借由这个去博取大家的，你说共感也好，或认同也好。然后他对人生意义会思考很多，然后因为思考，他后来觉得人生可能没有太多的意义，然后也不太确定他个人的定位。
对，
然后他有一个漫画中的漫画中的同学叫做竹一，他提到，哎，他觉得因为竹一算是看透人性非常的厉害，他就对这个主角大庭业藏说，你会非常受女生欢迎，跟成为一个有名的画家。
哇，他这个预测未来，
预测未来，然后被他说中了其中一点，他非常受女生欢迎，
而且他成为了一个漫画家。
对，而且他在漫画中成为了一个漫画家。
对
对，就跟那个太宰治本人很像，他、嗯、太宰治本人就是一个作家嘛，对，然后他有在画一些漫画，不是画一些画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对，但是他从高中时期就很会去玩女人，
是没错，
因为那时候有钱嘛，
有钱啊，或者是不见得有钱，但是可以约长得帅，
对，
就可以争取到一些免费的服务这样子，嗯、对啊。所以他就在，然后因为他就开始逐渐走入毁灭的人生嘛，酒精啊，或者是这个酒家女啊，然后工作不顺又开始碰毒品啊，就直接走向一个毁灭的故事。
然后中间就是他依附在很多女性角色上面，
不同女性角色上。
我记得他爸爸给他断粮嘛，就是给他钱很少，
是，
或者是甚至没有给他钱，然后他就甚至要离家出走，他就去找那个。别的女生就是用色诱的方式
请她收留，就像是一个她很容易激起女生的母爱，
对对对，
因为她就像是一个长得帅，然后可怜可怜又聪明的样子。
简单说，长得帅就是一切都好谈。
对，没错，就是有一句话不是这样讲，你如果长得帅，一切，我忘记那句话怎么讲了，可爱才是王道，帅就是王道，
帅就是王道，
帅就是王道。然后他因为这样子就开始碰一些，然后就走入崩溃。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为什么会对这一个作品特别有可以说是共鸣或特别喜欢呢？因为我觉得现代在这个社会就越来越多人有这个忧郁症的倾向。
哦，对对对。
然后
很多人都想要自杀，或是躺平，
很多人都想要自杀或是躺平。那为忧郁症的具体的症状究竟是怎样呢？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文章，它形容的比较贴切，就是你做什么事情感觉都一样，就是完全都没有感觉。
哦，
你以前可能看动画是一个开心的事，但你现在看动画没有感觉了。你吃到美食是一个开心的事，但你吃完美食就觉得只是一个蛋白质。然后因为现在忧郁症，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寻找意义这件事是我觉得是我们近代遇到的一个问题。
嗯，
因为在可能在遥远的十八、十九世纪，那时候还是阶级非常的明确嘛。
对，
90%的资源掌握在10%的人的手里，然后很多东西都是世袭制。就是我爸爸假如是木匠，我也会是木匠，我爸爸是老师，我也是老师，所以对于人生没有太多的选择，我就是
不太需要思考
单一路线，然后不用思考就跟着大时代的潮流。但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自由的选择，但可能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然后当今天你的理想与现实有一个隔阂的时候，又达不到，你可能就会有一种忧郁的倾向。然后我觉得这一部作品比较像是警惕，就是判断自己假设有这个倾向，那我要去判断说我现在是在低潮期，我有朝一日一定会返回高峰，或者是说我现在心理状态不是很好，那我应该要怎么样解决。然后最惨的悲剧就会是像漫画的主角太宰治本人一样，就是非常的悲惨。因为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一部漫画，然后他在第三集有惊人的结局转变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知道一个蛮手好牌的人，家境好，长得帅，又有才华，是如何走向堕落的。
哦，
社会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主题。然后我们当然不想要我们自己走向堕落嘛，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个，因为你走向堕落就会跟他的结局一样。
我来分享一下哈，因为我算是蛮快就把这一部看完。然后我当时看完之后觉得蛮爽的，
哦，蛮爽的，
因为就觉得
你会抑郁。
看到他很堕落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觉得自己没那么差。然后这有一点类似是某一个心理学的形容词，叫做悲剧，也不是形容词，反正心理学的一句话叫做悲剧悖论。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观赏一部作品所产生的悲伤情绪越多，人们反而更能够享受在其中，因为这个东西会让我们对自己进行反思，然后产生感恩的情绪。
哇！
所以你说你那时候就是可能有一点
低潮
什么，看完之后反而是不是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产生感恩的情绪吗？有吗？
没有，我觉得是激励感觉的、千万不能走入这个堕落成
这
样。
对，因为也不是满手烂牌嘛，
对，
牌还不错，
就是，牌还不错，可以一张一张慢慢打。
是是是，对，
这也是我想要推荐，我可以把它归类在一个类别。因为当然我们如果想要振作起来，假设现在是低潮期，振作起来一定是看热血漫画嘛，
是，
对吧，啊？看那种一拳超人，我一拳就可以把这个世界的不合理都打爆这种，对对对，然后就是非常的热血，看看七龙珠、航海王、火影忍者啊。但是有一种是偏颓废漫画，它是专门在描写这个人世间的阴暗面，或是可能不得志， 像有几个作家比较有名，包含有一个叫做浅野一二 O 的
哦，一二 O， 就是数字一二然后 O，
对，他有不少这类的作品，嗯，对啊，然后也有一些是正向的结局，有一些是悲剧收尾。
那你还有什么喜欢的吗？像浅野一二 O 的，
有一部是电影叫做《拆火车》，
哦，
他专门把吸毒这件事描绘的非常的写实，你看完就觉得吸毒很可怕，
你就不会想吸毒，
你就不会想要吸毒了，哦，就你虽然不要去尝试吸毒，但你要知道这件事有多么可怕，为什么，嗯，会有怎样的症状。我觉得透过各种不同的媒体去，或是可能不同的管道，包括漫画也好动画也好，去了解这个人世间的黑暗或堕落，
嗯，
我觉得这个事都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所以才会推荐给大家《人间失格》这部作品。但我强烈建议大家在看的时候，可能是你可以在两个情况看，就是微低潮就好，
哦，
不要太低潮，因为我怕有人看了受到影响想自杀，千万
不
要，
不行，我们是正面的 podcast，
对，要正面的 podcast， 要在微低潮的时候，我觉得你如果真的很低潮，你就 去看看花物语，嗯，看看一个男生撩各种女生的故事。
欸，那我想要，嗯，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说这部作品里面啊，就有讲到很多，他就是牌还不错，但是他最后就是可能对，因为选择太多或什么的，
对，
他就走向堕落。那你觉得你要怎么衡量？就是比如说你要怎么衡量你的人生，你要怎么样维系一个可能你又不是很满意，但是你又想要不要太差的一些关系。
哇，这个时候我就要推荐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了，
哦，
它的作者叫克里斯汀森，
哦，
他出过一本书叫做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我在我的节目三十岁碎念推了这本书不下数次。
好的，
对，他 提供了几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要有健康的身体，维系重要的关系，还有热情有意义的工作，
嗯，
就不用说嘛，身体健康一定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要确保你的身心是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你要时时刻刻的去检查自己的身心状态，
嗯，
你可以有运动也好，或找你一些你喜欢的兴趣，确保你身心灵的健康，嗯，然后维持重要的关系，因为社群媒体的关系，我们都 focus 在一些虚假的关系上，
哦，
然后反而忽略了重要。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是虚假？
没有没有，我们会约出来录了一个重要的节目，是。就是我们 focus 在重要他人的关系，你可能是你的父母啊，嗯，或你的重要的伴侣啊，或你几个比较好的朋友，就这些关系是需要经营的，
嗯，
关系是就像一个花田一样，花是需要细心呵护的，
哦，
所以重要的关系必须要认真去经营，然后热情有意义的工作，就希望你的工作除了带来收入以外，也能够让你觉得有成就感，
没错。
但如果不行的话，因为这个很困难嘛，
嗯，
你要确保你有保底，跟工作要爽，生活要爽，
哦，
怎么样保底呢？你就可以，嗯，确保你的职涯上有几个技能点，你把它点好，
嗯，
是其他人没有办法点到的，
嗯，
那你在这一行可能就会特别的顺利。
哦，就是要有一技，还是要回到那句，有一
技
之长，
对，有一技之长，然后这个技能点别人没办法取代，你不可取代性高，你在公司的就会过得还不错，因为那个是你的稀有技能。
对，那你觉得你现在有做到吗？还是你在努力？
我觉得我在努力中，就是在海外业务这方面，
嗯，
它可能分为第一个英文要好，
嗯，
那我英文都有在训练，就是口语还 OK，
你英文超好，
就还 OK，
对，我知道，
对，
比我好
然后再就是可能是产业知识啊，
嗯，
然后人脉啊，所以这部分就要努力，所以应该是说你对你的职涯可以有架构上的规划，
嗯，
然后对于需要哪一些某些的核心能力可以掌握，然后你花时间去培养你的核心能力，
哦，
啊，如果对职涯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收听我们的 podcast，
三
十岁碎念，三十
岁碎念是伦斯跟小麦主持的 podcast， 那我在那个 podcast 上面呢也有
分享菜蛙题的对，露出工作跟他的 podcast 的，
没错没错，大家可以去听，
可以来。
那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动漫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觉得动漫对我的影响其实分很多，就我也喜欢用框架去思考事情，然后社会学里面有一个叫做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
哦，这有点呼应到你刚刚说，就是如果工作不喜欢，你还是要确保什么保底，
对，生活要，
哦，是是是，
所以其实跟人类的需求有关，
嗯，
它分了五个，最底层的就是生理需求，在上面就是安全需求，再来就是社会需求，再来就是尊重，再来是自我实现，
嗯，
这是什么意思呢？生理需求基本上就是你个人的温饱嘛，对
对
啊，安全是你有没有安全感， 就是你可能经济上够有余裕，然后你对你的工作有没有安全感，社会需求，你有没有觉得你被公司需要或被这个社会所需要。所以其实维系重要他人就已经到了社会需求，然后到保底我觉得至少要到社会需求。你会发现那个漫画中啊，就是大叶庭藏啊，他只有到达生理需求，
就是这部漫画，
这一部漫画
最多生理结束，
对，他只有到生理需求，欲望就是可能是恶可性啊，
是
食物啊，跟那个男女关系啊，
然后他就崩溃，
他最后就崩溃了。所以如何建立安全跟社会需求就会很重要。然后你到社会需求就非常稳嘛，
对，
就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有那个跟重要他人的关系非常好，然后你觉得你做的事是有意义的。
对，
你就可以逐渐从社会需求蹦到尊重跟自我实现。漫画对于动漫画对于我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三观的价值观啊，或是非对错，或世界观的建立。因为你可以透过漫画去看到各种不同的主角，他经历到的事，
他怎么自我实现，
他怎么样自我实现，或他的背景，他碰到了什么样的困难，然后他一一突破去做解决，或即便他最后崩溃了，它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借鉴，所以就变成说它透过了一个作品去理解了各种不同的世界，所以它跟书跟电影对我来说是很像的，跟动漫画一样。
所以你觉得你就算出社会，其实这个东西对你来说
还是
你会持续会一直要
重要
关注他们。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不是因为读了书而理解人生，而是因为理解人生而读懂了书。
哇哦！
所以跟动漫画也是一样的，不是因为看了动漫画对世界掌握更多，而是因为你有了一些体悟，再回去看动漫画，你就得到
更多的东西。哇、
啊！
我们非常感谢伦斯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动漫画的想法。那我们最后还是不免俗的来一段日语小教室的时间，
非常经典的日语小教室。没有想到我这个粉丝能够参与，
我今天来教伦斯一句很受用的话，就是在这部作品里面呢、啊。那个主角嘛，藏叶嘛，叶藏
是
藏叶，他有喜欢很多女生。那他后来
叶藏
他有喜欢很多女生。他应该说他为了想要让自己温饱，所以他就去依附在很多女生身上。
没错，
所以他就去有点类似跟某一个叫贾小姐的人接近。然后那个贾小姐因为可能也看他很帅吧，所以后来就是也认真的跟他相处。那有一天呢，贾小姐呢就看到月亮，然后感觉那一天就是要在一起了，所以贾小姐就跟他说：“小叶，月亮好漂亮哦。”然后叶藏就懂了，他说：“虽然月亮很漂亮，但你也很漂亮呢。”然后下一幕就是啪啪啪啪啪。那可能大家看中文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其实日文的话呢，月亮很漂亮是月が綺麗ですね，它是日本的情话“我爱你”的文艺说法，它是源自于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所讲的。因为日本人呢在一开始往往不会直接说我爱你，他会说月亮很漂亮，
因为日本是一个含蓄的民族，
没错，
他就喜欢用一些间接的话去让表达他的情绪。
对，而且应该你也多少听过一点日文吧。
有这句话我中文有听过，就是大家说月色真美是一个表达日本人表达爱意的一个
方法。对，因为爱的话呢，我喜欢是 ski des，那紫 key 是月亮的意思，所以紫 key 跟紫 key 其实有一点谐音感、
哦、原来竟然是这样子，
所以可以学起来紫 key が綺麗ですね，就是我觉得你很漂亮。紫 key が綺麗ですね，
紫 key が綺麗ですね，
对，没错。好，我们谢谢伦斯。那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订阅、按赞、分享，然后也可以去收听伦斯的节目。我在他节目上面也有露出
两个分享，非常谢谢蔡蛙弟今天邀请来，
谢谢谢谢。
哎呀，再开一集就好，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会喜欢我
们的分享。也喜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